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尤其是今天看到好多年轻人在用音乐来敬拜，特别的开心啊！我们最开心的能够看到年轻人能够起来侍奉啊，为你们感恩。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到你们的新堂，能够快点能够做好啊，这个是很也是很喜乐的事情。那今天是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啊，不过呢我们已经感觉到那个圣诞的气氛了啊。那所以呢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思想一段有关圣诞的耶稣降生的一段的经文啊。刚才大家读过了两段的经文啊，一段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讲，道成了肉身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啊，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个是今天的一个主题啊。这句话呢好像很简单，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题目啊。这个是跟马太福音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相同的啊，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就在我们中间啊。然后呢这个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也是提到这是成神成了肉身啊，在我们当中，这个是几段的经文是同一个意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体会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当中。事实上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更进一步是讲到，不单神在我们当中，他也在我们的心中啊，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种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荣耀的上帝与我们渺小的人同在，这是我们的信仰与别的宗教的信仰这个很大的分别。你知道一般的宗教他们的神是在庙中的，是不是放在一个庙中一个寺庙之中，你欢喜的时候就去啊，不欢喜的时候就不去。我觉得人很聪明，他们找一个这样的神就放他在这个寺庙中啊，我喜欢我能够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来找你，否则你就留在那里，是不是？当时这样他可以给那个神这个神啊神灵啊做一个很漂亮好大好宏伟的一个寺庙，不过你要在当中等我来找你，你不要找我。假如你保佑我的话，我帮你建了更大的一个庙都可以，但是我去不去那个主权在我那里。这个是一般的宗教信仰的一个特点啊。还有呢有时候他不但把它放在庙中也放在自己的手中啊，是什么意思呢？好多的偶像都是用手来做出来的啊，我希望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两双手帮不到我什么，所以你是一千个手好了，这就变成千手观音了。所以人真的很聪明啊，这个两个手怎么够帮我们呢？我们那么多需要。我想起一个老人家，他其实他已经离开世界了。我记得他来找我的第二天第三天他就离开世界了，他请我来帮他来办理那个 就是渗透的事情。其实那时候他还可以到我的 office， 但是过两天就离开了。那你看，我一直都找他的，去年都找不到。我其实我一直都问他，你有没有亲人？你给个电话给我，我才可以帮到你。他说他不知道他女儿在哪里，因为他的女儿都不给他电话，所以他也没有想到那么积极那么快就离开。所以他一离开，我就不晓得怎么办，到处的打听他的女儿在哪里。他的女儿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情况，你不要找我，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需要的时候我打给你，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发觉了，这个他的妈妈住那个 co-op 那个 condo 啊，他的那个管理处啊，其实有他的电话，就说他宁愿把电话给了管理处，都不给他的妈妈。这个是人的那种情况啊，就说自由啊，你不要管我，你不要啰嗦我，我有空我就来找你啊，没有空我就算了，你就当啊。那这是人这一般的态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人需要一种自由啊，这样自由不好吗？啊，所以这是人的想法。所以当那个假如只是单单神说我要与你同在的话啊，我相信有些人很喜欢啊，有些人是不太喜欢。你还是等我找你好了，你不要与我同在，是不是？有这个情况。不过呢，其实我们真的了解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话，我们会喜爱，我们会欢迎这一种的同在。为什么呢？马太福音那个以马内利就是讲的一部分。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是非常好的，道成的肉身就在我们当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假如明白这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就明白其实那个同在是非常宝贵的。什么是真理？真理当然是辨别是非，让我们知道善恶好坏。所以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这个不应该做，是不是？很啰嗦，圣灵有时候 好啰嗦，但是是好的，是保护我们的。不过这问题就是说，假如只有真理的话，虽然是好的，但是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惭形秽，是不是？我们会很害怕，因为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真理，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做得最好。所以假如是只有真理的话，虽然好，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带着好大的害怕，因为我们做不到。但是不是单单真理，是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懂得去包容，他会包容，他会体恤。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是特别提到的一个是必须要个平衡的一个了解啊。我觉得你知道那种人夫妇之间的关系啊，都是从那个真理跟恩典的并存里面来产生出来的。你知道夫妇假如当然你每天生活都是好像有一张纸常常都记录你的不是，又讲错话了，又做错事了，又怎么怎么，你就很辛苦了。当然这个规矩是要的，家有家规总是要的啊，但是总是有这个规矩也不行。但是呢，假如再加上恩典的话，这些不是其实就成为夫妻间彼此相爱彼此体恤那种关系的建立。假如两个完全人在一起的话，你可以想象是怎么样，他不一定有恩典的，他不一定明白恩典的，因为大家都那么完全。
大家都那么好了，都那么没有错处的，就不需要恩典了。但是夫妻间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从一种不足、亏欠、跟包容、原谅、体恤那种过程中来产生一种亲密的关系。那所以有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目的是跟要最主要就是跟我们建立关系，这个是我们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他不但跟我们建立关系，他还称我们为儿女，这个是我们的特权，一个基督徒的特权，跟天地的主建立一个关系，蒙他的看顾，蒙他的恩典，也蒙他的光照与带领，他的真理让我们减少因为犯罪来的痛苦，是不是啊？好像光一样。他的恩典是让我们在犯罪之后能够得到抚平，得到医治，得到解决，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宝贵的地方。我们不是天地间的孤儿，虽然很自由，孤儿很自由，但是我们不要做孤儿，也不愿意做孤儿，我们宁愿有上帝的同在啊，这是很重要。好，我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思想的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那一段啊，有没有打出来？对，下一段，那一段比较难解释，但是呢里面包含的意思是非常的宝贵啊。这里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虽然这整句话没有恩典与真理两个字，但里面却包含了上帝的恩典与真理啊。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个极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们一样，跟我们有肉身，所以这是不单单是直到那个耶稣在世界上33年的时候啊，他也讲到啊，今天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与我们建立关系啊。他整个的目的是要我们来相信他的体恤，他来是让我们相信他的体恤，主动，我们从来没有邀请他来的，也不敢邀请他来。但是圣经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总是他采取了主动。所以圣经常常都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他，乃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去寻找他，其实就算我们想寻找也不会寻到的，因为我们太渺小。不是我们寻找他，乃是他来寻找我们。所以圣经说，人子来为要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主动的。还有呢，约翰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是不是？他采取主动的。保罗讲得更清楚，保罗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顶撞他，还远离他的时候，还不信他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是吧？一致的。这个圣经 好不同的使徒，不同的体验啊，他们都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神他主动的来让我们去认识他。假如他不来，我没有办法认识他，是不是？他来我们可以知道他体恤我们，而且呢他来让我们可以体验他的恩典。
这是很宝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有时候好多的人生的道路了，好多的事情了，有些人可能会体恤，会明白我们。但是呢，有好多的事情了，你怎么讲，是没有人没有办法来体会的，因为他们不是我啊，他不了解我。同样啊，同样，那神道成的肉身，其实这表达了一个。表达了一遍这件事情，最少他不是我，但是最少他经过人所经过的一切。我有没有讲过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啊？可能讲过，可能没有讲过。是跟圣诞节都有点关系的。那个讲到那个故事呢，是讲到那个百事大宝座的前面啊。神要审判世人啊，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审判世界的人啊，这是一个故事啊。然后呢，上面的人呢就在那里抗议，举手抗议，他说：“上帝啊，你不能够审判我们，你不配审判我们，因为你高高坐在宝座上，你不知道人间的疾苦。”你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没有经过我们的软弱，你没有经过我们在人世间所经过的那种路程，那种崎岖啊，那些人在抗议，你没有经过，你不明白，你怎么能够审判呢？那当时耶稣站出来，你们错，你们所经过的一切我都经过。他就告诉大家，当下面的人，你看我降生的时候成为一个婴孩，我一开始人生的一个开始就被拒绝了，客店没有地方，我是生在马槽的，而且我整个的三十几年的人生，这个府里有这飞鸟有巢啊，府里有洞啊，但是人却没有人守的地方。而且耶稣在婴孩的时候就已经逃难了，是不是啊？希律要追杀他，然后在他是木匠的儿子，他经历过劳动啊，他的手是粗糙粗糙。圣经形容呢，马约翰啊，这个以赛亚书形容耶稣是无家型美容，是不是？人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人羡慕他。然后在他的人生里面经过好多的事情，当他做好事的时候，他帮助了人，他把人的鬼赶走了，人家不懂得感激他。有人还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你做了好事，人家就这样对待，人家不明白。然后呢，一直这样下去，他被出卖，是不是？被门徒出卖。然后呢，他用心好好跟人讲道的时候，人家喜欢听就跟着他，跟着他；不喜欢听就离开他。这个是被拒绝，被离弃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被离弃啊？你是帮人一个个离弃你，那种感觉不好。我自己的是，我自己也不想别人跟从我啊，我不是太期盼人家跟从我啊，我不喜欢的啊。但是呢，我也不喜欢人拒绝我，离弃我。所以呢，你不跟我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跟就没有所谓离弃了。明白吗？但是当时耶稣他也不是想人要跟着他啊。事实上人跟着他是因为有饼吃，是不是啊？五饼二鱼之后就好多人跟随他了，然后他就讲到，你们不要为那些逼坏的食物来劳力，
你们应该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当他这样讲下去的时候，这个对比是很大的。五饼二鱼之后，同一个时间呢，五饼二鱼变了之后，好多人跟着他。一讲永生之道，圣经这样说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人就一个一个离开他，很伤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讲到讲了，假如讲的太长了，啊，慢慢后面人走掉了，啊，慢慢又多两个人走了，慢慢又走掉，这感觉一点都不好，是不是？耶稣当时就是这样，用心去照顾当时的人，但是人却离开了，甚至后来有人门徒出卖他，甚至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戏弄他，鞭打他，钉他十字架，这个都耶稣整个的一生都每一件事情都经过。他经过这个事，不是为了要证明我们的错，所以你们是错的，我这样对你们好，你都这样来对我，所以你们是错的，不是。圣经明明的说，我来是为了拯救，我来不是为了定罪，我人只来是为了叫人因他得救，这是他的目的。道成了肉身，神成了肉身，不是为了定罪，乃是让人看到他的时候知道他愿意体恤，知道他明白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好，希伯来书的作者没人知道是谁，有人猜想是保罗，但不确定。但是在希伯来书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耶稣道成了肉身的原因就是为了体恤，是这样。你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就看到了啊，他能够体恤我们，因为他经过我们人生每一个的过程。所以道成的肉身呢，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观点。圣诞节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的简单快快乐乐唱几首圣诞歌而已。圣诞节是提醒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神体恤我们，带着恩典与真理来教导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这是我们的信仰与别的宗教一个最大最大不同的。我希望大家圣诞节的时候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真恩典。那第二呢，这是讲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啊，这个好像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个观念。耶稣还要称义吗？还要让我们是需要称义，我们因信而称义啊，上帝啊称我为义啊。但是呢，为什么被圣灵称义？为什么被天使看见？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我自己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当我看到这个圣灵跟天使所做的两件事情呢，我们会用来解释一下。在马太福音讲到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是在受魔鬼的试探啊。然后呢，这个试探是个考验，对耶稣来说是个考验，试探啊是个考验。他因为他是带着肉体，带着自己生命的软弱来面对的，所以这里说禁食了40天就饿了，就饿了啊。他一定是有他一种生命上的一种需要的，否则魔鬼也不会引诱他。 因为他一定有他一种脆弱的地方，尤其是对名啊，对荣耀的事情啊，他有一个某个程度上的一种可能被引诱的一种可能性，否则这个试探是没有用，因为他是带着肉身来到世界，他会疲倦的，他会忧愁的，他会忧伤的，他会哭的，是不是？他会难过的，他会大声哀哭的，所以他都有一种人的那种感情在里面的。而圣灵把他带到吹到旷野里面去受魔鬼的试探，是让他经历过一个真正的考验。然后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通过了这个考验啊，圣经讲怎么说呢？这个耶稣通过了这个考验，胜过了那个考验，他也明白了考验是什么。然后圣经讲说魔鬼就走了，然后天使就来服侍耶稣，记得吗？圣经是这样记载，魔鬼走了，天使就来，就说在当时的整件事情呢，有圣灵，有魔鬼，有天使啊，在见证一件事情，耶稣确确实实是经过了这个试探的考验啊，所以他被证明，被称为义啊，被看见了啊，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所以呢，他凡是圣经是不是这样说？他凡是受过试探啊，像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所以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失败他是知道的，他是明白的，而且他是包容的啊。所以到最后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一次过成就了那个救恩，叫每一个因为相信的缘故而能够得到救赎，是一个合格的一个救赎者啊，这个是被称圣灵充满啊，被天使看见的那个第一个的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的地方，他经过试探。另外一个有天使参与的一个事件，你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吗？在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面对一个任务，面对上帝给他那个钉十字架的任务的时候啊，他圣经这样形容，耶稣惊恐起来，是不是极其的害怕？这圣经讲的，耶稣都会害怕的，所以他就在那个克西玛利园祷告。他怎么祷告啊？他说，父啊，假如可以，求你把这个苦悲切去，因为太痛苦了。其实实际架的那个事情啊，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不是单单耶稣钉十字架，是那些强盗，那些犯了最大罪的人，这个罗马人呢，就因为要杀一儆八啊，他就故意的把那个杀人犯带到那个加略山上一个山顶上，所以当那个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山脚下的人都会看得到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被钉十字架那种痛苦，那种凄惨的那种叫声，那种羞辱的那种情况，耶稣从小就看到。当这个刑罚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感觉到惊恐，承担不了，承受不了，所以他就提起一个啊，他把门徒放在一边，一个人好好去那里祷告，克西玛里面的祷告，父啊，假如可以，把这个杯切去。但是后来他加上一句，这是他的顺服，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 是这样。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天使是看见的。所以你看这个事件之后，然后有天使来加他的力量，是不是啊？圣经是这样，有天使来加他的力量，他整个顺服的过程他明白。所以假如有一天我们现在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经历过这些，都有好多的挣扎，是不是啊？我们自己在顺服，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在这个属灵的一个选择上，都是有挣扎，都有我们的奉献，不是一次两次的，是一个一生的事情。有没有这个经验？我现在都在做，常常做决定。因为你到一个时间，一个人生的一个时刻，在向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盘算，那我们应该怎么向前走。我感谢神，在过去啊，我是35岁开始脚神的，现在不知不觉了又过了35年，我明年就是35年，和明年我就70岁了，我就有个阶段，有个段落了，人生算是个段落啊，就是很感恩啊，上帝的恩典很大，这个几十年里面做了好多的工作，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到这个时候，我就要盘算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向前走呢？你怎么可以保住那个过去的成果，然后又继续可以向前走，让这个人生更加有意义，而自己的损失亏损比较小，我们都是这样想法的。有时候我都会想啊，假如我急流勇退是好了啊，假如我今天急流勇退，我就宣布退休，因为很简单嘛，40岁了嘛，已经多了5年了，应该是65岁了。啊，那就好了，我最近把那个菜粮汤的楼卖掉，这个把所有的欠的那种亏损啊，所有都还清了啊。所以我一假如这个我就离开的话呢，我就留下2个好大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地方，一个3万多尺的这个使命中心，然后一个1万多尺的在那个民宿那里的一个福音广场。还有留下几100万留给下一手，然后就可以宣布光荣隐退了，这个都好啊。但我不敢这样做，我不敢这样做。虽然我很想用自己的方法来 protect 自己，因为呢，你这样走下去了，有时候会错的，那错就是晚节不保了，是不是啊？晚节不保就不好了。是的，你现在是急流勇退是最好，这是一种挣扎。剩下的我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放，慢慢放。你知道慢慢放啊，这个感觉不好的，不舍得别人经过啊。我从去年开始了，我就把这个New York的有4个重心。我都放给我的副总干事了，所以现在开会我都没有去看的，但是我还健康的，我还可以做事。但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像什么呢？像冬天的落叶啊，冬天的落叶再不属于你了，你再没有 control， 你没有办法，你也不应该 control。那我可以想象，当我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又要放啊，一直不断的放，人生就是这样。所以，但是这种选，也是一种选择，啊，一种选择，你就完全一下子把它放掉，然后你重建你自己第二个退休之后的那个人生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把它拉到最后全部放完了，你就真的完了，真的零了，变成零了，这是一种选择。有时候你需要一种顺服，是不是啊？有时候你需要 站在这样祷告，父啊，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意义呢？道成了肉身，耶稣成为肉身，他不但经过人生的那种痛苦啊，好像我们刚才形容的讲的啊，他被鞭打、被欺辱等等，他不但经过人生里面的那种的试探、那种的诱惑、那种的挣扎，他胜过，他也胜过了他心里的恐惧，是不是？恐惧，这个是圣灵可以做见证的，这是天使可以做见证的，而且三方面他都能够体恤我们，这是一个甜美的思想啊！假如你是个真的愿意走主的道的那个基督徒了，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就是说，你痛苦的时候他明白，你受试探的时候他明白，你惧怕的时候他明白，这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个最宝贵的。这个他都尽证明了，是啊，他明白，好，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就好，好，然后呢，再下去，被传于外邦，被世人顺服，啊，这是一组，讲到这样的一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事情，是已经成为了事实。被传于外邦，不但传于外邦，也传于万邦，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福音可听吗？全世界都在宣扬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信息，而且被世人所信服。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假基督徒，但是却同时有无数的真基督徒，他们是信服基督，而且在他们在人生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用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来说明他们的信服啊。这个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顺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带着恩典与真理来到世界，然后所有跟从他的人也借着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奉献来说明这件事情，是他们也同样的带着恩典、带着真理来去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而且从不间断，从不后退，所以福音传到今天，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明白，在世界上有好多的宗教，好多的宗教，他们都有一种情况，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来付出代价，是这样，有的。你也看到好多的信仰都为他们的信仰而被焚烧自己，是不是？焚烧自己都有的啊，不单单是为了信仰，政治啊，为了政治、为了信念、为了好多的理念，他们都做到好多的牺牲。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件事情，而这是个非常普遍的人去焚烧自己，没有的。你也不会看见这个焚烧自己的这种牺牲是一直这样流传下去，没有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在圣经，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宣教士里面，从耶稣的时代到今天，确实有无数的人不断的在世界上，不断的在每一个时代中，把这个道成肉身，把这个真理、把这个恩典，是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行为来传扬出去， 所以你看到好多圣教士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还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好多人他们离开家乡，离开家乡，然后去到中国，去到非洲，去到好多落后的地方。最近我看一篇文章，是看到一位姓李的一位基督徒，他抽了好几个月专门去 Yale， 去 Yale， 那个 Yale 是个非常，他以前就是神学院了，所以他记载好多的宣教师的那种生活的情况，好多书信，好多照片，好多的记录，都说明有无数的宣教师他们离开家乡，然后真的成了肉，成了好像神成了肉身样，自己带着家人，带着小孩子，然后去到中国，去到非洲。尤其是在1900年代的时候，你发生什么事吗？中国是犬匪之乱，是不是啊？那种迫害，杀了好多宣教士，他们就埋葬在中国，但是前仆后继都去到人的人群当中，这是道成肉身，这种延续，他就带着恩典，是不是？带着恩典，带着真理来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说明了他们是实实在在经历过天恩的滋味，他们自己领受过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所以他们这样做，你们记得吗？这个很重要啊。你可以研究世界上所有的信仰，没有一个信仰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付代价，但不会永久延续来付的。我们不会为着一个我们可以为着一个道理、一个信念、一个哲学，可以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绝对不是一个普遍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延续下去的事情。但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因为有好多的人，他们经历这个恩典，他们体会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就按着这个脚步来向前走。所以耶稣的降生是带来这样的一个意识，他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我希望大家明白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一个完整的传福音，就是道成肉身，进到人群当中，甚至住在他们当中，带着恩典，也带着真理，过他们的生活，同情他们，体恤他们，这叫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的传福音，他是第一个宣教士，是不是啊？圣诞节是庆祝第一个宣教士的诞生，他就来到世界，道成肉身，带着恩典，带着真理。我希望呢，我们都能够这样来啊，在圣诞节，尤其是这个圣诞节啊，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啊，为这个世界，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恩典，有真理。最后，被借在荣耀里啊，被借在荣耀里啊，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啊，就是讲到这个救恩所带来的一个最终、最后的一个结局、一个结果，那是被结在荣耀里，那是一个最后最重要的一个盼望。假如没有这句话，所有就是空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是非常明显告诉我们，他要驾云去了，这是讲到他驾云在进到荣耀里，但是他要再来，也把我们带到荣耀中去。在圣经约翰福音14章，好清楚，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这个救恩、这个恩典、这个福音，是从道成肉身开始，是一直到被借在荣耀里为做结束的，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盼望。以上是 我们会被接到荣耀里吗？其实太难相信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是不会明白的。我是怎么来面对，我是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呢？我不求明白，我会接受，我会相信，你知道吗？你明白了就不叫信了，就是你不明白你接受才叫相信嘛。我是相信，因为圣经是这样允许，而且是很合理的。我在想一个在母亲的怀里的胎儿啊，你知道现在呢这个科技很厉害的啊，这个胎儿的情况呢的这个检查都检查出来的。那么我的师父怀孕了，所以他有时候会告诉我，是医生告诉他什么事情，这个胎儿他的呼吸，他的心跳啊，他的心跳怎么样，就表示应该怎么样，他都完全知道的。现在这个头就又转过来了，应该怎么样都知道了。假如这个科技发展到一个地步，可以透过一些仪器可以跟那个婴孩来沟通啊，可以啊，假如啊可以跟他沟通，然后就对婴孩说你忍耐一点吧你过不久了你就会出来了，你出来到一个世界啊，非常漂亮的世界，有蓝天，有白云，有山，有水，有花朵，有绿地，你可以形容好很多给他听。他明白吗？他根本不会明白。为什么呢？在他的 concept 里面没有这个 concept， 他这只有一个很黑暗的世界，很小的世界，无论你给他怎么形容，他都没有办法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被接在荣耀里，我们的情况就是好像那个婴孩在母腹里面，荣耀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也不一定要知道，我最重要就是我在荣耀里有份，这个最重要就是节点。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是有份，是不是？被接在荣耀里。我就对于这个，我们自己要抓得很，信得很真，抓得很紧，因为这个跟我们在人生的观察，怎么用什么态度来度过我们人生，都很有关系。假如你真的知道这是短暂的世界，你有一个永恒的话，你就可以好像保罗这样说：那自战自轻的苦楚，比起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算不得什么。而且这个对我们人生的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尽头，那种心境也是很重要。最近我买了一个 calendar， 那个小小的 calendar， 是那个 Billy Graham 写的。Billy Graham 几岁啊？今年90几了，将近100岁。他就写了出了这个日历啊，这 calendar。我看到他写一句话，我就把它买下来，因为很喜欢这句话。那个封面是 Billy Graham 在哪里，然后他下面有一句话，很简单的 ，Nearing home， 回家，越来越靠近家了。这是一个很甜美的思想，是不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过每一天，我们就越靠近家了。回家了，这个回家的思想很重要的。98岁的菲利格是不是九十？大概是这样。90几岁的菲利格，他能够这么坦然的带着这样的心态，慢慢靠近家了，为了他有一个盼望，被接在荣耀。这是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上帝已经白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catch 啊，能够明白今天所讲，道成的肉身非常重要，因为道成的肉身，他体恤我们的困难痛苦，他了解我们在罪恶中的挣扎，甚至失败，他明白我们内心的恐惧， 他都经过，而且不单他经过了，世界上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都可以做见证，他们经历过，所以这个机会被传出去到我们今天，我们也拿住这个棒，我们继续的传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传不到了，我们年老了没关系，我们软弱了没关系，因为 nearing home， 是不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请地方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想到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愚昧。我们对那美好的事情，我们常常是就是那么的愚拙，那么的迟钝，但是你却是一再的来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一再的来借助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是真实的，你有恩典，你有真理，你有一个忍耐的心，在等待着我们去明白这个真理，也等待着我们更加的靠近。但愿在这个圣诞节的时间，我们不单很高兴的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也愿意安静下来，来建立与你的关系。就当我们有这样的心要这样做的时候，愿圣灵来光照我们，又愿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你的宝座前去了解，去认识你，恭敬地把这里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亲自地来建立这里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吸引帮助周围的人也同样得到这个恩典，愿你在当中继续的做你恩典的工作，奇妙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